坐车那个小伙把老孟大爷让到一旁，用手一推王二虎：“老乡，我说两句可以吗？”王二虎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那个小伙，不认识，虽然不认识，但是发现这个小伙举止不凡，自己从心里有三分敬佩的意思。好吗？那你说吧，你们为什么无故要杀人？这个人究竟犯了什么罪？红枪会也罢，白鸡会也罢，你们到底是为了什么？现在国难当头，侵略者已经打到我们门口来了，我们在干什么？我们在自相残杀，我们等于给敌人在帮忙。乡亲们，大家听！说着话，这个人用手往北边一指，人们这才发现远处响起了咚咚的炮声和日本人飞机的声音。其实这个声大伙都听惯了，下手指头一算足有一个多月了，习以为常，但是被这小伙一提，好像头一次听见似的，人们的心咚咚咚全跳上。这小伙子说完了，大步流星登到高坡之上，高声朗诵：“乡亲们，日本侵略者已经占了北京天津，把侵略的战火上南燃烧，打到我们家门口来了。我们大家不说阻止起来抵抗侵略者，相反，我们在这凶杀恶斗，在杀我们自己的同胞，在杀我们自己的骨肉，这分明是有坏人操纵煽动我们的结果。乡亲们，大家应当擦亮眼睛，不要上了敌人的当，不要给侵略者帮了忙。我建议应当把这个人给放了，从今以后团结一致，一致对外。”这个小伙讲啊，义正辞严，是铿锵有力，把周围的人全给吸引住了。有很多的人没听过这个新鲜词儿，还是什么话呢？哦，似懂非懂，就连王二虎都被牢牢的吸引住了。人们伸着脖子睁着眼，正在听这人讲呢。人群外边一阵的大乱，好像门挤了脖子一样，有个小子喊了一声：“哎哎，往哪来的叫驴跑他妈戏台上来了，愣充数你啊！”呼啦朝老百姓一闪，在外边进了个小子。哦，人们一瞅都恶心，这个小子也不怎么长，要论说这个可不矮，但是有点大水蛇腰，跟那虾米似的，肩膀一个高一个低，好像自行车那把摔歪了，挺长个脖子足有七寸，比那擀面杖粗不多少，三根脖筋挑着一张大驴头，这驴脸足有一尺来长，从空中破开能有别人俩脸那么大，面如瓦灰，头上戴着六块瓦缎子帽垫，红嘎子，两个小眼睛闪着鬼火一样的光，小鹰钩鼻子，薄嘴片，一嘴的黑牙，不用问，这是个十足的大烟鬼。走起道来，脖子一缠着脑袋晃荡着，老百姓厌恶的往两旁一闪。人们认得这小子是谁，这就是萧家镇有名的无赖，又是本地的一霸，叫杨百顺，有个小小的外号叫杨的王八。这杨百顺呢， 是个破老户出身，从小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什么坑蒙拐骗什么他不干。后来家产尽绝，他还染上了鸦片烟瘾。有一年他流落到天津，在妓院里头跟一个女人相好，这女人叫牡丹红，他花钱把她赎出来。现在仗着这个牡丹红，他们来到萧集镇，日子不多，他花钱运动给苏金龙当了一名管家，还得给媳妇牡丹红要跟这苏金龙眉来眼去，明厨夜盖，杨百顺也就睁着一眼合着一眼，全靠着这个，自个儿的势力一天天增长，现在居然成为苏家的大总管，在苏金龙的面前说一不二，人们都恨他，所以背地里给他送外号叫杨大王八。杨百顺从人群外头进来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讲话这个人，小眼睛一亮，啊啊啊！啊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马庄马老山的公子马英吗？
是我。
你不是杨百顺吗？
对对对对，是我。哎呀，马先生，鄙人听说阁下曾经到南宫共产党那留洋去了，怎么样？现在留洋回来带了多少杆枪，领着多少兵马，共产党给了你什么官啊？我得向你道喜呀。
杨百顺说着话，嘴里带着讽刺。马英往前大跨了一步，杨百顺，我没带回这枪，也没带回这人马，我带回的是中国共产党抗日的主张，全国人民和我们济南人民抗日的坚强意志。
啊啊！真会说，真会说。哎，姓马的，你这套要唬老百姓倒是绰绰有余呀，在东洋人面前那是行不通喽。
不过我告诉你马英，你老实点，这块没有你唱的好戏。我们红墙会要杀白旗会，这是我们会里的事儿，与你毫无相干。
你撒鼻子眼，你少出这口气。
杨百顺，难道你们可以草菅人命，随便杀人吗？是，我是共产党的代表，今天我就不允许你们随便杀人。
啊啊！好，马英，行行行行行行，
你甭跟我讲，你在这说了一大车没有用，有种的跟我去见我们苏会长，你敢吗？他说的这个苏会长当然是苏金龙了，不提苏金龙，马英这火还小点，一提苏金龙，马英是怒火三千丈，可以说是怒发冲冠呢。当时的眼眉刷啦往上一立，杨百顺，我正要找苏金龙。
哈哈哈哈，要那么的，请请。
说着话过来，他一伸手把马英的手腕子抓住，两个人一前一后，这就奔苏金龙的家里头走。赶车的老板老孟一看，吓得噔噔噔心里直跳，偷偷的拉了马英一把。马英啊，你可不能去啊，那苏金龙是本地的活阎王，你去了凶多吉少。这孟大爷，你放心吧，没有关系。说着话，马英昂首挺胸， 跟杨百顺是直奔苏金龙的家里。苏金龙的家在萧金镇的北面，如果站到高处一看，划分的非常清楚，南面都是穷人住的地方，北面一色都是高门楼，一家挨着一家，是各式各样。属苏金龙家里的门楼高大，等杨大王八把马英领到门前，你站一会儿，我禀明我们会长。说着迈步他往里走，马英举目抬头一看，苏金龙的门前毫无威风，再看黑油漆的大门，天鼓响的门洞，十三蹬青石的台阶，左右有一对石鼓，门前还有两溜龙爪歪，上马石下马石双斗的旗杆，门洞上还悬着一块匾，黑地金字，上面写的是乐善好施。马英闭视的看了一眼，假充好人，心里在想，见着苏金龙之后，我用什么办法解救白吉会的人，这头一个回合如何能够取胜。他心里正在想着的时候，杨百顺这小子噔噔噔在里边出来了。马同志，我们苏会长有请，你跟我来。说着话伸手抓着马英的手腕，两个人往里走。苏金龙正在一把安乐椅上闭目养神，这老家伙今年其实50岁了，由于营养丰富，所以显得脸上非常的少些，看上去也就在40岁左右，满脸是明光锃亮，都起了宝色，通红的嘴唇鼻子头都闪光，因为他肥头大耳，显得这两个眼睛好像两个小肉包子，留着八字胡，显得很绅士，头上戴着6块瓦缎子帽垫，真红的疙瘩，翡翠的帽罩，身上穿着墨本缎的夹袍，外头罩着马褂，上面绣着杭州16景，在手里头还端着白铜的水烟袋，身边左右有4个年轻的，是小跟班伺候他的，一个给拿着水果，一个端着水壶，一个打手巾板，一个正在旁边给他捶头捶腰。他正在闭目养神的时候，杨百顺悄悄地探着个脖子进来，
哎，会长，那姓马的让我领来了，在客厅等您。
苏金龙没言语，把手一摆，4个人往旁边一闪，扶着他起来。他领来几个人呢？
就一个人。
哦，就一个。这个马英究竟是干什么的？
你忘了？哎呀，他既是共产党现在这个代表，又是您家的仇人，您怎么忘了呢？他不是马庄马老三的儿子吗？
哦，马老三的耳朵。苏金龙的眼睛转了转，好吧，他究竟想见我干什么？
方才我跟您说了，我们正要53刻开刀问斩，把白吉会的人给杀了，他不早不晚的赶到了，跑到这儿夸夸其谈，宣讲共产党的主张，什么统一战线了，什么抗日了，一致对外，自己人不杀自己人了，哎呀，讲的可花上。另外他公开 提出来叫我们释放白吉会的人，您说这小子胆子大不大？他今儿个见您，大概就是要求这个事儿。
哦，苏金荣没言语，吱喽吱喽抽了抽烟，在屋里的来回踱着方步，脑子里不住的在想。现在的时局对自己确实不利了。东洋人炮轰卢沟桥，国军全向溃退，自己认识那些军长师长都他妈跑没影，如今剩下自己还带着万贯家财，将来依靠谁呢？国民党看来是依靠不上，东洋人还没来，究竟东洋人对我们有钱的人是什么态度，现在还不清楚。现在目前唯一有实力的就是共产党，他听说共产党有个东进纵队，据说能有七八千人，这是唯一从南往北开的军队。如今还有人已经进了衡水县的县城，前两天他接着共产党给他来了封信，署名是东进纵队抗日工作团，要求我参加什么抗委会。哼，哎呀，还叫我几天内给答复。这个马英来绝不是孤立的，肯定与这个工作团他们有关系。要按以往，就像马英这样自个儿把牙一咬眼一瞪，就把他粉身碎骨。可是今天不行啊，形势逼人啊，摆在他眼前的事怎么办？苏金荣拿不定主意，在屋里一个劲抽烟，在这琢磨。杨百顺这眼睛跟着他主子转转来转去，看苏金荣不言语，这小子故意献媚过来。东家，您还想什么呢？依我说，干脆您传下话去，把他绑起来压起来就算了，另外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他捅了，不就完了吗？
哼，老杨，你头脑太简单了。苏金荣说到这儿，一挥手把身边的人全打发出去，屋里就剩下他们俩。他把杨百顺叫到自己的眼前，你想想现在的形势，我能那么办吗？
那您打算怎么办呢？
方才我倒想了个主意，叫一箭三雕。你听听这么办行不行？
如此这么办，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。
杨百顺听着，
高，
哎呀，东家，你可真有诸葛亮那两下啊，真是一箭三雕。既除掉了共产党的代表，又给您出了气，又能解决这个事儿。
好，我现在就去找吧。
老杨，这就看你的，你一定按我的吩咐这么办，听没听见？我听你的信儿。
我这就去。
杨百顺把脑袋一摸，一溜烟儿，这小子按着苏金荣的吩咐下去准备去。苏金荣吩咐一声，来啊，会客。他又换了一套衣服，显得挺有精神，迈大步直接赶奔客厅。魏望里边走，先咳嗽了一声。
马英早就等得不耐烦了，听外边有脚步的声音，抬个头一看，苏金荣迈步进来。马英站起来，两个人的四个眼珠啪往一块一碰，可了不得， 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啊。马英是紧咬钢牙，无目冤翻，剑眉倒竖，这只手就伸进自己的腰里头，握紧了自己勃朗宁那只短枪的枪把。什么原因？说起来他们真有世代的冤仇。马英就住到萧家镇北边三里地的马庄，他父亲马老山也是个赶车的出身，就给苏金龙家赶车，起五更爬半夜，可是一样到头来缺吃少穿，欠了苏金龙不少的外债，后来把马老山愁坏了。马英那时候小，马英有个姐姐叫兰妮，已经17岁了。马老山把兰妮就打发到老苏家去给当帮工，虽然说挣的工钱很少，可毕竟少一口人吃饭，能减轻点压力，然后积攒点钱好还人家的外债。哎呦，这个祸就在这儿惹起来了。不到半年的功夫，这一天马老山奉苏金荣所差到衡水县拉货去了，家里面就剩下马大娘领着马英娘儿两个过日子。六月三伏天气多雨啊，这一天这个雨下得个大呀，瓢泼大雨，雷鸣电闪，好悬没把这两间小房子给泡起来。正在半夜三更的时候，突然马老山的姑娘兰妮披头散发，光着脚在外边跑回来，一头扎到母亲的怀里，放声痛哭，把马大娘可吓坏了。一看女儿这是怎么了，后来经过再三的逼问，兰妮说了实话，闹了半天被苏金荣给奸污了。马大娘一听五雷轰顶啊，当时放声痛哭。这件事情要叫孩子的爹知道，这还了得吗？可发现自个儿的女儿头手脚都发烧，浑身直哆嗦，后来他又追问才知道女儿复读喝了鸦片了。哎呦，我该如何是好？